今天的读经是以西结书第33章第30节到第33节。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门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己，心却追随财利。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哪，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仍然继续我们
这个属灵操练这个系列哈。今天的题目呢，跟一个我们现在常常会用到的词有关，就是关于娱乐哈，娱乐。什么叫做娱乐？人都是需要有娱乐的，人不能够没有娱乐。那现代社会的生活非常的紧张啊，所以也会常常出现因为过度的紧张、过度的投入、过度的工作，而且会导致另外的一个极端。我们可以听到说像过劳死啊，或者在工作岗位上猝死啊，或者我们常常会听到说这个人是一个工作狂啊。什么叫做工作狂？就是他的生活就被所有都被工作所充满了啊，这个家庭啊陪这个妻子、陪丈夫或者陪孩子们，根本就不在他的这个考虑当中。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些工作啊，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周末啊，也没有所谓的度假，也没有所谓的出去一下，所谓的有一些亲子时光啊，或者说是家庭时光啊，所以都没有啊。这是一个极端。这个钟摆到那一个极端去的时候，就是大家就处在这种状态里面，就觉得说所有一切东西全部都被工作所充满。那可是呢，这个钟摆还会摆回来的。人世间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摆到这边摆过分了，再摆回来的时候又会重新再摆过分。摆过分摆到另外一边是什么呢？就是娱乐主义，就是泛娱乐主义。我们知道说娱乐原来是一个中性的一个词啊，它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放松，带来很多的愉悦啊，带来很多轻松的这个时刻啊。可是如果说这个娱乐要是过分的话啊，它就会变成另外的一个极端。所以在近代历史上，其实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啊，那这本书呢就是尼尔波兹曼演的啊，他其实是一个传媒学的一个教授。他主要研究的是电视出现在人类历史当中之后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影响。所以他写了这本书，做了很严谨的一个调查，然后他写了这本书就叫做娱乐致死啊。那这个就变成就钟摆的另外一边，他就是说可能现代人的这种生活状态很可能会变成一样，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娱乐啊，什么事情都可以娱乐，什么事情都能够拿来娱乐，所有这些严肃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消失了，真正重要的东西都不再被人所真正重视了。所以他就讲到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他就讲到说当时这个尼克松跟肯尼迪啊，人类在美国选举历史上第一次的这个电视辩论，就是在肯尼迪时代，肯尼迪跟尼克松的这个电视辩论。那全美国的选民其实都在那个时候，在很多选民是在电视机前面看了这一场的电视辩论。那他说从那个之后呢，美国人选总统就开始有了很多娱乐性的要求啊。以前看不见嘛，对吧？以前你去选总统的时候，你是通过报纸或者说是看到他写的文章，表述他有什么样的想法，他要怎么样去治理这个国家啊，那这些是最重要的东西，对吧？他有什么样的想法，他有什么样的政见，他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这个国家，来带领他的这个百姓，这个是选总统最重要的东西。可是在有了电视之后呢，选总统就加进去更多的东西 啊，比如说这个总统帅不帅啊？但是很多人选奥巴马的时候，就是说哇，这个奥巴马长得很帅，所以我要去选奥巴马，对吧？这是选总统要求帅，这是非常具有娱乐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是去选美嘛，对吧？你选美当然是要选帅的，选美的。可选总统，总统帅不帅，其实跟当不当总统没有关系的。如果帅是当总统的这个必要原因、必要条件之一的话，那美国很多总统都要被刷下来，被刷下来。所以当时在肯尼迪跟这个尼克松做电视辩论的时候，那尼克松当时就已经是老了嘛，因为年纪老了，然后精神也很疲惫，就你看到电视里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很疲惫的一个老年人。那肯尼迪不一样，肯尼迪就是一个很有明星范的一个总统啊，所以这是一个扭转啊，一个扭转。然后在那之后呢，就所有一些绝大部分这些严肃的东西全部都消散掉。所以他作者就写到说，作者就写到说，可能人类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娱乐，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炒作啊，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这个花边新闻的时候，娱乐到一定地步就什么，就娱乐至死啊。这是他写的一本书，这是很影响很大的一本书啊，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读一读的一本书啊。那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说，哦，这个作者很有见地，然后他有很细致的观察，他看到现在这个社会所发生的这一切。可是我再回去去看人类的历史，或者去看整个圣经的历史的时候，就发现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真真实实，是确切无疑，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适用的。这句话叫做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所以你如果不去观察的时候，你觉得说，哦，只有我们今天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因为有了电视机了，人类才会娱乐至死，因为有了网络了，我们才会陷到这种什么东西都放娱乐化的这个时代里面。可是如果你再回到历史上，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你发现说，其实这种想法，或者说是泛娱乐化的这种变化，在人类历史上是常常会出现的啊，常常会出现。不是只有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才出现，是在人类很多时代里面都出现啊，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说，那基督徒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我们常常会说的，就像尼尔波兹曼所说的一样，就是娱乐至死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去调节我们的生活。你还是需要娱乐，对不对？我们还是需要娱乐，可是我们又怎么样能够避免自己摆到另外一个极端的一个方向，变成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娱乐啊。那第一啊，我说这是人类历史上常常会出现的一种状况啊，这是圣经里的一句原话，这个打了双引号的，也叫什么呢？叫做又吃又喝啊，又嫁又娶。那这句话是形容一个时代的啊，是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形容一个时代。哪一个时代呢？啊，就是挪亚的时代啊。那挪亚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就是洪水要来，就整个世界被洪水所淹没。然后呢，挪亚就造了一艘方舟，对吧？那整个世界上，在当时这个事件当中，在当时这个大事件当中，真正最后能够得救的是什么？是挪亚一家人啊，挪亚一家八口，对吧？我们很多人中国人讲说，哦，这个中国字很神奇哈，你看中国人这个船啊，就是一艘舟，左边一个舟啊，前上面一个八，下面什么？一个口啊，那就是说方舟当时就只有挪亚一家人进来。可是当时这个世代的人在面对这样的危机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态度是什么？他们就是什么？就是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大家注意哈，就是说吃喝这都是正常的，嫁娶也是正常的，对吗？我们都需要吃，我们都需要喝，我们都需要嫁，我们也都需要娶啊，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可是再加上这个又字就有点不一样 啊，就再加上又字就有点不一样，就是说你吃了又吃，喝了又喝，嫁了又嫁，嫁了又嫁，娶了又娶，娶了又娶，就这个就开始有点点啊变化。这个罗马帝国到后期的时候，因为罗马人全部都是奴隶在帮他们干活，所以从罗马人本身来说是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他们每天就是宴乐，每天就是除了宴会就没有别的事情啊，除了娱乐以外就没有别的事情。跟那又怎么办呢？你一天有十场宴会，可是你的胃吃不下呀，啊，你消化不了啊。所以到了罗马帝国后期的时候，他们的宴会是怎么样？就是比如说 Frankie 今天去参加了我家的宴会啊，接下来马上就要去 David 家的这个宴会，可是你肚子是饱的，你又吃不下，对不对？那东西又很好吃，那怎么办呢？吐，催吐啊，吐完了以后再去吃啊 ，David 家的这个宴席，那这个就叫什么？就叫做又吃又喝，对吧？人家他不是你需要，你不需要，你就说这个就变成说你只是为了吃而吃，为了喝而喝。那所以我们就看见，可是罗马帝国在后期的时候其实它很危险，它其实已经整个国力都已经开始衰微了，很衰弱了。这个时候其实不是以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去过生活的这个时候。所以人类历史上其实一直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当某一个危机啊，就是某种危险它发展到一定的这个地步的时候呢，这个危险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它其实很危险，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可是它累积到一定地步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危机全部都消失了。不是说是真的消失，而是大家就开始就无视它，就觉得说哎，反正已经是这样。所以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失去对危机的意识和认知啊。那你失去这样的危险这个意识和认知，你必须需要有另外一种东西来替代它，对吧？你说我明天很危险或者后天很危险怎么办呢？啊，你要去面对它，你就会很紧张。那怎么样能够把自己从这种环境里面可以摆脱出来？就是去忘记它。啊，就去忘记它，就是让自己能够快乐啊，让自己能够啊快乐啊。然后你怎么样能够去狂欢？怎么样能够去让自己堕入一种沉醉的那种状态里面？那在这样的时代呢，我们就把它称为泛娱乐化时代啊，泛娱乐化时代，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拿来娱乐啊，也不要去想什么宏大的这个话题，然后说什么。民族存亡啊，国家兴亡啊，这东西我们都不要去想，因为这些一想呢，我们心情就会沉重，对吧？你想到大的事情，宏大的事情，我们心情就会沉重啊。想到说气候变暖了，这个粮食危机，对不对？我们想到这些，我们心情就会沉重。不要去想啊，不要去想，气候变暖又怎么样呢？冰山如果化光了，也不会在我这一代嘛，对不对？我人都不在了，我管我子孙后代，这个海平面上升会怎么样？会有什么影响？我管不了，不管它，对不对？那粮食危机，那我也不管，反正我也不在非洲，我也不是没有饭吃，那随便怎么样，我还是可以吃得到饭的，就不管它。我们管我们自己，我们就狂欢，我们就迷醉。所以呢？这个泛娱乐化呢，这说的好听一点是指广泛，是指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娱乐；说的难听一点呢，就是泛滥，就是泛，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娱乐。啊，一个社会没有了基本的价值和精神，所以什么东西都可以娱乐，对吧？政治可以娱乐，我们刚刚讲过了，选总统，现在美国选总统其实是一个娱乐性的世界。我们的总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对不对？他讲话，他做事情啊，他上这个电视，他生气啊，这个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宗教啊，宗教现在是很多人娱乐的这个话题。新闻也是娱乐，什么新闻最受欢迎啊？要有娱乐性的新闻才受欢迎。如果今天爆出来一个新闻说，拜登离婚了。这个就是好新闻，对不对？那如果拜登出了什么什么什么大的这个国家政策了，我想哎呀，这个东西懒得去理解，然后我都懒得去了解。教育、文化、 都成为娱乐的附庸，都为娱乐而服务。一切深刻的、理性的、崇高的、永恒的都被解构，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事上啊进行这个狂欢啊，这个就是泛娱乐化时代的一个定义。那我们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呢？有的。第一个例子啊，这首诗呢叫做《题临安邸》啊，是南宋的一个诗人叫做林升写的啊，林升是我的老乡。温州人哈，这首诗很有名哈，这首诗很有名，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啊。我们不要看后最后一句啊，你看这不要看最后一句，你看前面这三句都是什么？都是娱乐啊，都是娱乐，对吗？你看有什么？有山，有山外的青山，有什么？有楼外的楼，有西湖的美景，有什么？有好看的歌舞，而且这个歌舞呢还不停的啊，不休的，对不对啊？他诗人问的说几时休？有什么呢？有暖风啊，有什么？有游人，有什么？有醉，所有这些都是娱乐性，对不对？都在娱乐，都在娱乐，都是在娱乐，是不是？可是诗人说什么呢？诗人说，哎，不对呀，啊，不对呀，这个我们现在好像应该不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吧，对吧？因为当时的这个宋朝已经丢了一半了，北宋已经完了啊。那个宋朝的皇帝呢，带着几个大臣，带着一部分人逃到哪里呢？逃到这个南方，逃到了这个临安，逃到杭州。啊，所以这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政权。汴州是什么？汴州就是开封啊，开封是原来的这个首都。打个比方来说，今天这个北京没有了，北京已经没有了，然后只能撤到哪？撤到这个杭州，对不对？那民族存亡、国家存亡的这个时候，人们在做什么呢？是山外青山楼外楼啊，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做汴州，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不要去想它啊，不要去想它，不要去管它。我们闭上眼睛呢，这个杭州就可以当什么？就可以当汴州，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就当我们北宋还没有灭亡，就当我们这个首都还没有丢掉。闭上眼睛啊，只要你沉浸在这个娱乐里面，什么事情都不重要啊，什么事情都不重要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对不对？你说只有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才娱乐至死吗？不是，那个南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这样做啊。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的读的这段圣经，就是刚刚 David 读的这段圣经，以西结书第33章。那以西结先知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里面呢？第一，以西结先知是个亡国奴，他是一个俘虏啊，他是一个俘虏。那在他身边的，就是他要去跟他们去沟通的这个对象呢，也都是俘虏啊，就等于说他们是原来是以色列人这个。这一场战争失败了以后，他们就成了俘虏，被带到了巴比伦。带到巴比伦之后，也不是说过什么好的生活，他们是过那种是要做苦工的啊，是要去做苦工的。那以西结跟听到这段话的人都是这种身份，就是他们是亡国奴，被带到异国他乡，然后做苦工啊，就是这样。那当时第二个环境呢，是那个国家还没有真正完啊。战争还在继续，战争还在继续。那他们的耶路撒冷城呢，这个时候正在又被巴比伦人围困啊。巴比伦人围困在这个时候已经围了耶路撒冷城，已经围了13个月。历史上呢，最后耶路撒冷城陷落呢是18个月啊，就等于说再过5个月耶路撒冷城就没了啊，耶路撒冷城就没了，就整个圣殿整个城全部就都被毁了啊！就再过5个月，耶路撒冷城就要没有了。那以巴比伦正好在 现在以西结先生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巴比伦人正在围着耶路撒冷。那这群人在干什么呢？说在这个时候啊，他们自己做了亡国奴，在异国他乡做苦工啊，然后呢耶路撒冷城又正在被围困，那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说他们要来听到，他们要来先知这里听到，来聚会，来听先知讲话。然后他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听先知讲话呢？说哈，他们看这个你是指谁？是指以西结哈。说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就是说他们来听歌曲。他们说我们没有，我们现在比较无聊啊，我们现在比较无聊，我们想要找点事情可以让我们可以放松一下，可以轻松一下，来干嘛？去听一堂道，去听一堂道来解解闷，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我们来听一堂道，我们去听先知要跟我们讲什么吧。啊，我们去听，就去听先知讲道。可是他们听呢，听完之后干什么呢？就这堂道听完之后，这个听完先生这堂讲论之后，他们有什么变化没有呢？没有，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啊，就没有关系，我们只是来消遣一下啊，我们只是觉得比较无聊，生活比较乏味，所以我们就找先知来听一听这个先知要跟我们讲些什么啊，这就是当时这个环境，所以你可以看到娱乐精神，对吧？你当然了，你说的好听点呢，叫做乐观。你说这种人在这么沉闷的这种生活当中，你看他们还能够在绞尽脑汁，还能够找出让自己可以快乐的东西，可以去听一堂道，可以让自己开心。大家要知道哈，就以西结先生是从来不讲笑话。你去听，你去看整个以西结。他写的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其实讲话是很，有时候是很刻薄的啊，有时候也是很难听的。那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在意，他们只是觉得说我们就无聊，我们就把这个听到聚会、听上帝的话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娱乐啊。所以就是我们提前提到的，宗教成为娱乐的附庸，都为娱乐而服啊，就是现实的一个例子。这个是先知说的啊，当时在这种情况下面发生的事情啊。这第二个例子，第三个，我们刚刚讲到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回到我们的标题啊，又吃又喝，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要如何。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到什么时候呢？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就他们在继续。他们在继续，大家不要觉得说洪水对于当时代的人是一个未知的一个危险啊！上帝给了挪亚一个很宏大的一个任务啊！上帝让挪亚在所有人眼皮底下造什么呢？造方舟，这个方舟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标志，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告牌，就是要告诉所有看见这艘方舟的人说危险要来了。什么时候这艘船造好，什么时候危险就来，对吗？是不是很清楚嘛，对不对？有很多人都会问了，说你要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挪亚会告诉他们说，哦，上帝说了这个要有洪水要来啊，我要毁灭这个世界，所以我要造这艘船。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造，你也可以一起来进这艘船。所以对于挪亚那个时代的人而言，他们头上是有一把剑的，就有一把将要掉下来的利剑的。这把剑叫什么？就是灭世的这个洪水。可是很奇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代的人他们在看挪亚的时候，他们去看这艘方舟一天天建起来的时候，他们以眼睁睁看着这艘方舟越建越好，越建越完备，然后他们继续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啊！所以这个方舟本身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深刻的冲击，而只给他们带来浅薄的快乐啊！ 他们看见方舟，他们觉得很高兴，说你看那个傻子又在那里造方舟，造了一年，造了两年，造了三年，造了四年、哦啊、所以这个又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娱乐的全面覆盖，就娱乐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所有的这个层面。我今天去提这个题目说无聊吗？去听听一堂道解解梦吧，这个不是开玩笑哈，因为今天有很多这个教会或者有一些教友去找牧师的时候，以这个牧师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你会不会讲笑话你会讲笑话，这就比较可爱，对吧？甚至有一些有你可以看的啦，你可以去，就有我至少我知道至少有一个牧师是每一次讲道之前一定要先讲一个笑话。那这个笑话跟这堂道有没有关系？不重要哈，那只是要先讲一个笑话，就大家就哈哈一笑，就觉得哦，今天来的就值得。今天，所以他们一年可能52堂道听下来，就是他们会比较说，一年听的52个笑话里面，哪一个笑话最好笑？不是说哪一堂道最能够感动他的心，这是一个全面娱乐的全面覆盖，甚至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存在的，大家可以自己去好好想一下，去观察一下，去看一下。那我们去听到，或者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去听到，不是听这堂道扎不扎心，而是听这堂道好不好听。不是听这堂道是不是讲出了神的真理，而是在听这堂道是不是好玩，是不是能够让我回去跟别人讲一下，我这个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心态，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你的信仰被什么覆盖掉了？被娱乐性覆盖掉了啊！娱乐全面覆盖，就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圣经里的第二句话跟这个娱乐性有关的，也是一句很有名的名言。什么呢？说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明天要死了。这不是我发明出来的话，这是圣经里的原话啊。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所以这句话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的，因为他要面对一个很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死亡的问题。明天就要什么？死亡迫在眉睫，明天就要死了。那我们今天干什么？如果明天我要死了，今天干什么？大家会说哦，没有关系啦。如果真的明天我就要死了，那我今天可能也就是吃喝快乐吧，或者是怎么样？可是大家要注意到，这是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把时间拉长，我们觉得好像人生60年、70年、80年、90年、100年好像很长啊。可是，在整个的这个历史的这个长河里面，那100年只是转眼之间嘛。对吧？这是转眼之间。那我们讲到这个明天要死了，那其实人生你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明天。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观念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是有一种永恒观的。你有永恒观跟没有永恒观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就一个人有永恒观跟一个人没有永恒观，他做人处事跟他的价值判断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你觉得说我要做一些事情在永恒里面有价值，跟我觉得没有永恒，我只是想要过今生的生活，这两个人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一定是不一样啊。那所以永恒观的全面败退就是一个娱乐化时代里面常常会有的一个现象啊。那这段话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以赛亚书第22章的时候啊，原话是这样。那圣经上说，上帝呢是叫人干嘛？是叫人悔改啊，说你呢可能危险就要来到了，所以你们现在应该要赶紧悔改，趁着还有今天，对吧？你还有今天嘛，明天才死嘛，对不对？明天才死，我今天还有时间，那我应该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一些事情。所以上帝说 OK， 上帝说好，主万军之耶和华的期望呢是叫人干嘛呢？是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大家注意哈，这些都是什么？这都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关于悔改的时候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披上这个麻布， 啊，甚至剃掉自己的这个头发，就表明说自己方然悔悟，我从今以后我就过新的生活了。啊，这是上帝希望的。上帝说，哎，你明天才死，你今天有机会啊，你今天有机会，你今天要悔改。可是呢，圣经里面说，人的反应是什么呢？谁知啊，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啊，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在面对死亡这件这么严肃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就用这样轻飘飘的态度就化解了，说不管他啊，不管他啊，我们欢喜快乐，我们吃喝快乐啊，那死亡呢，没有我们这个今天的啊，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个吃喝快乐来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去想想，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一个所生活的这一个时代啊，我们觉得说消费主义啊，我曾经特别讲过一次关于消费主义，就是所谓的什么叫消费主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趋向，或者整个推动力，或者整个经济的推动力都是在哪里，都是在消费，对吧？都是要刺激消费，所以你只要听到说经济要发展的不二法门，或者说唯一的法宝就是什么？就是刺激消费，对不对？你不能够不消费啊！国家在拼命，全世界在拼命的印钞票，就是你一定要学会消费，你不能不消费，你不能不消费，你一定要消费，因为你只有消费了，整个的经济才能够运转起来。你要是不消费的话，这个经济就会陷入这个停滞。对，在消费主义的这个背景下面，永恒哲学是无利可图的，无利可图的。就如果这个社会要教导你永恒的话，这个社会有时候会停摆，就这个消费会受很大的这个影响，会受很大的影响。打比方来说。你如果今天会觉得说，哎呀，我在这个世界上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穿什么衣服不重要，我告诉你完蛋了。今天如果你全社会的人都觉得说，哎呀，开什么车子，我开五万的车子跟开两万的车子没有区别，无所谓，没有关系，就有的开就行，车子就是一个代步的一个工具。我穿什么衣服跟穿多贵的衣服哈，这个不重要啊，住什么样的房子不重要。这个如果人人都要是这样想的话，那这个经济就会崩盘啊，就崩，所以不行。所以不行，所以一定要告诉你说你需要这个。我们今天需要的东西其实都是广告商告诉我们。如果他不告诉我们，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需要这东西。对吗？我们很多时候看在上网的时候，突然之间一个广告出来，我们觉得说，诶，原来我需要这东西啊。我们已经没有那东西，已经活了30年、40年、50年、60年，就是活的都挺好。可那广告商突然间告诉你的时候，你就说，哦，原来我还缺这样东西，我的生命需要这样东西才能够更完美。这就是什么？这是消费主义。这是消费主义，他就千方百计告诉你说，你应该去买啊，应该去买，你应该去消费。所以所有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资本都要以娱乐来作为载体来实现盈利啊，你不能够，你一定不要偏重于追求精神世界。这个如果今天全世界的人要去追求精神世界的话，这个物质世界就会有大问题。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如果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注重精神世界多过物质世界，这个世界现在资本推动下的这个社会秩序是会崩盘的，这个经济会停摆，大家停止买东西的话，这东西会停摆。所以这个社会现在推动的方式就是 你现在唯一的这个，我们就等于说已经被绑架上了那列火车，就是说你一定得不停的买买买，这个社会才能不停的前进。如果人类停止买买买的话，那这个社会就会停摆。我们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去鼓励人过精神世界，对不对？啊，你怎么样去带领人去鼓励人家？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说，啊，从这个社会的层面上来说，都没有办法去鼓励人去追求精神世界，因为你要去追求精神世界，物质这个世界就会受很大的这个影响，整个的你淘宝就要关门了。对不对？你亚马逊也要关门的，那很多的这个 mall 也要关门的，那你这个怎么可以呢？这个当然是不行。所以你必须要以物质来替代到精神上的这个追求啊。所以我们也常常会听到，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这个词啊，这个词是这十来年很流行的词，叫什么？叫做活在当下，听过吧？活在当下，你听上挺好听，对不对？活在当下就是这句话呀。这句话的翻版呢？我们干嘛？活在当下嘛，因为明天才死嘛，对不对？当下死了没有？没有死嘛。那活在当下干嘛？就是要为今天活着，今天有一天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吃喝快乐。所以永恒这个词退场了，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生活当中退场，全面败退，被什么所取代？被活在当下所取代。可是活在当下是怎么样的一种人生态度？就是我只为了今天活着，我不为明天活着。明天 那不关我的事，我只有今天。那今天呢？今天我就要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啊！那明天死就让他死去吧啊！那如果是这样一种状态的话，其实这样的一种生活上来就是没有永恒观啊，没有永恒观。所以永恒观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就全面败退，甚至在教会里面也节节败退。那教会里充斥着只要当下不要永恒的基督徒。我为什么会说只要当下不要永恒的基督徒？你要知道，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会叫做 Lakewood， 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叫做 John Austin， 在德州，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成功神学的一个教导的。那这些基督徒，他的所有的这些教会里的见证。跟教会里的这些人上台来诉说上帝的恩典的这个方式，就是告诉所有的基督徒们说，你看我向上帝求我今年要升职，上帝让我就升了职。你看我向上帝求我今年要从这个有三个卧室的房间搬到有六个卧室的房间，你看我成功了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就是物质的福分变成最重要的一个福分啊，那就是上帝没有说不赐福给我们物质，可是我们基督徒追求的终点一定不是物质。因为耶稣去讲那句话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要叫你今生得百倍，句号吗？不是，还有说什么？来世得永生。若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所有这些都是指向永恒的，没有，不是指向我们今天眼前的所有的这一切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就是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就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在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分辨能力的时候，我们会受影响的。活在当下是很好听的一句话，对不对？我们也觉得说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可是它如果变成你的人生哲学的话，它会有大问题，它会有大问题，它就会产生连锁的这个反应，你自己都不知道说怎么样，这个观念看法就被扭曲掉了，就被删改掉了。这次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好，第三个 第三个呢，就讲到历史上的娱乐跟狂欢。当然从我们今天的角度，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角度上来说，十字架当然是救恩的最高峰嘛，对不对？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是上帝爱的最集中的这个体现。可是如果我们把它还原到历史当中，回到历史的处境里面，回到耶路撒冷城在当时的这种状况下面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呢，在犹太人的眼里面，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什么？是一个娱乐狂欢的事件，就是他们那一年在逾越节的时候最快乐的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还原到历史的这个场景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这整个事件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什么？是娱乐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特别讲到，这个是在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常常会出现的一个词啊，你可以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可以看到，叫做什么？叫做每逢这节期。是什么节期呢？是逾越节。逾越节是哪来的呢？逾越节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上帝就给了埃及人最后一个灾难，是说在今天夜里的时候，如果呢你的门框上或者门楣上没有那个羊羔的血的话呢，这个天使就会进去把这个家里面所有投生的，无论是长子也好还是投生的这个牲畜也好，是要杀掉的。所以以色列人就去杀羊，然后去把那个血涂在那个门框门楣上，那个天使就从他的门前就越过去了，就逾越过去，就不进到他这个门里面。天使不进去呢，这个家里面就是安全的，他的孩子就不会有这个危险。所以这个逾越节就是这样来的。可是在犹太人这个时间，到了时间过了几千年以后，犹太人再去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那这个逾越节这个节期呢，就开始全面的娱乐化跟商业化啊，娱乐化跟商业化。那这个节期有一个压轴的大戏，就是什么？就是杀人。节期的一个压轴大戏就是杀人啊。所以你就去发现说，以前当耶稣当时的时候碰到一个情况，是说要把耶稣跟那个巴拉巴拿来做选择，对不对啊？那你要去选择谁啊？你要选择杀谁，你要选择去放谁，对不对？所以群众在这种场合里面是有快感的啊，因为他们突然间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是一个君王，我们好像是有着生杀大权，我们要放谁就放谁，我们要杀谁就杀谁，对不对？这个就是统治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让你有那么一个幻觉，就觉得自己好像做皇帝一样，我们要杀谁我们就杀谁，我们要释放谁我们就要释放谁。这个杀人就是这个节日的这个压轴大戏。大家不要觉得稀奇哈，从我小时候的这个印象里面，我不知道我是在大陆长大的，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我不知道台湾杀人是不是也是一个娱乐活动。枪毙啊，我们以前大陆的时候那个枪毙是一个大事件，是一个狂欢的一个事件，就是先游街啊，站在车上的罪犯绑着，然后游街，游完街以后呢，然后带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啊，那我们人百姓们是可以远远的这个站着啊，远远的这个站着，然后就听见这个枪响，哦，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活动。我们小时候也会被裹挟着去看，我们从来不关心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做了什么事情，该不该死，我们是干嘛？看热闹啊。那鲁迅也说啊，鲁迅说他自己人生之所以为什么会有变化，是因为他看见一个日本人要杀一个中国人啊，要杀一个中国人，围观都是什么？都是中国人， 然后当这个刀唰下来，人头落地的时候，旁边所有中国人在喊什么？好，娱乐性，娱乐性。所以这一场审判其实本身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公义或者说道德可言，所有一切东西都是娱乐哈。所以大家注意哈，这个犹太人在当时这种情况下面，对于十字架的看法是什么？是娱乐，是狂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祭司长啊、法利赛人啊、文士啊，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充分考虑了这个节日的这个因素的。我们常听到 好几个地方讲说，当节的时候不可，他们原来想要去抓耶稣，可他们觉得说现在不行啊，现在不行，那逾越节还没有过完，不行啊，所以他们一定要等到耶稣吃完那个最后的晚餐，逾越节已经过完了，他们才来抓捕耶稣。他们也选了在耶路撒冷城最亢奋的这个时候去鼓动那个民心啊，那他们将判处耶稣死刑呢转变为全民狂欢中的兴奋剂。所以对于这场审判跟司法证据事实都无关，关键就在于娱乐性够不够强。而是你回去再去看啊，你回去再去看，就是说犹太人、法利赛人、以色列人，这个祭司长们、文士们在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是要什么司法证据，要什么事实，他们就是要把它做成一个娱乐性的事情。好，所以在这一整个过程里面，犹太人所有旁观的犹太人，他们都要求什么？都要求的是娱乐。我们今天去看，我们今天去看看耶稣啊，耶稣受难记。我们会觉得说啊，好好煎熬，好痛苦，很感恩，对不对？可是在当时的犹太人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娱乐。耶稣被捕是娱乐，耶稣被鞭打对他们来说是娱乐，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娱乐，耶稣背十字架也是娱乐。所有在旁边看的这些人们，所有这些动作都是娱乐，都能刺激他们，都能给他们带来快乐。我小时候就这样看到那个枪毙那个情形，我们心里面没有任何的不快乐，我们看到很快乐。我们觉得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人枪毙。对吧？那犹太人当时就这种情况。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还要求他下来。因为耶稣如果从十字架上下来，那这个戏剧性就更强。就有更强的这个戏剧性。所以耶稣在当时的时候祷告说什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犹太人真的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他们在这种娱乐，在这种狂欢当中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说这个十字架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这个信仰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这个名叫耶稣的人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曾经无限的接近耶稣，对吧？他们就站在十字架底下，他们看着耶稣背十字架，他们看着耶稣被鞭打，他们与耶稣有着比我们更近的这个物理的这个距离，对不对？他可以看见他，他甚至在耶稣背着十字架的时候，他可以去摸到这个耶稣啊。可是所有这一切事情，当娱乐性进到里面去的时候，这一整个事件对他们就毫无益处，反而就变成他们定罪的一个理啊，十字架就变成他们定罪的一个理由。因为他们什么？因为他们站在十字架底下，但是却不接纳这个接纳十字架啊，所以这个就变成犹太人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他们有他们看到了耶稣，他们甚至与耶稣同行。他们甚至可以摸到耶稣，可是他们没有把它当作娱乐，却没有把它当作是信仰。所以娱乐它可能会提供表面的刺激，但它不提供深刻的思考，它带来浮躁的这个情绪，但是这些情绪永远都没有办法去沉淀。所以我不知道说，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以这样的心态来面对信仰啊，来面对信仰。 那我们知道说十字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对于我们没有任何的娱乐性可言，它是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件从来未有的一件事情，它是以耶稣基督以神的儿子的生命作为代价 才帮我们去成就的，所以在 这里面没有任何的狂欢，没有任何的娱乐的性质在里面，所以他信仰不应该成为我们娱乐的一部分，因为信仰提供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真正深刻的东西，这个是重要的。好，我们看一下几个要点。我不是说让大家不要娱乐哈，我曾经讲过说你钟摆不能够摆过分，都要在一个合理的一个位置。所以第一呢，就是娱乐可以别泛哈，不要泛滥，比如你不要把所有一切东西都可以当作是可以娱乐的啊。那你我也希望说我们下次选总统的时候就好好选哈，就是我不是说下一次，就我们每一次选总统的时候都好好选，不要像选明星一样选总统，因为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如果说我们选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是以这么娱乐性的一个态度去选的话，那其实反过来伤害的一定是我们自己啊。所以这个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注意的啊，就是人生命里面有很多层面，你还是需要以严肃的方式去对待的，比如说生死啊，比如说这个道德啊，那比如说人类最深刻的感情比如说教育那比如说信仰，比如说宗教那这些东西注定我们这个人生最重要的这些根基这些东西其实不应该拿来娱乐感情也不能够拿来娱乐，对吧？你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拿来这个娱乐，那当然你自己也会收获这个恶果。第二呢，娱乐可以别致死，就是你别把自己娱乐进去了，就是你别把自己这个带到那个沟里面去啊，带到沟里面去。那第三呢，就是信仰需要进到水深之处啊，你要进到水深之处，就我们的信仰还是要晋升的，我们不能够只是在表面上只是浅薄的、只是肤浅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信仰还是需要进到水深之处啊。那路加福音第五章就是当时耶稣对于门徒的一个教导啊。那因为彼得是打鱼的啊，耶稣就上了他的船，耶稣就叫他说：“你把船撑开，你就到那个湖当中去。”然后耶稣就教导他，然后讲完了呢，然后对西门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啊，然后下网打鱼。”这个其实对于彼得来说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接受的啊，因为西门彼得是什么？是渔夫。那耶稣是什么？是木匠的儿子。所以如果要是对耶稣没有足够的信心的话呢，那你很容易把它理解为说一个外行来指导我这个内行，对吧？我打比方说，我今天跟 Frankie 说你这个 CAD 应该怎么画Frankie 肯定就是说你胡说八道，对不对？你是读神学的，我是专业做这个，你告诉我这个 CAD 软件要怎么样去画图，对不对啊？那可是圣经里面讲说彼得就去了，就下网打上了满网的这个。所以很多时候耶稣都是告诉我们说你要进到什么？你要进到水深之处，你要继续在前面进到更深的这个地方，你才能够有更深的收获啊。所以回到今天我们的题目啊，无聊吗？去听银行闹解解梦吧。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时候的都不是来解解梦的，对不对？我们是心里面充满着对神的话语的这个渴望，也希望能够在圣灵里面被圣灵所得着，我们才来到这里。我们花时间，我们花精力，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听神的话，不是因为神的话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娱乐性，而是神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也唯有他的话 能够像两刃的利剑一样，能够刺到我们的内心里面，能够刺透我们的骨节跟骨髓，甚至能够把我们整个的心灵都抛开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来听神的话的最重要的这个原因啊！所以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生活能够找到合适的娱乐的这个方式跟途径啊，也能够在自己生活当中劳逸结合啊，劳逸结合，有自己非常努力工作的时候，也有自己放松休闲的这个时候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信仰对于我们而言啊，生命当中很多重要的事情对于我们而言，其实还是应该以一个慎重的心去面对的啊。所以不要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什么，变成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啊。我们需要有吃有喝有嫁有娶啊，但是我们不需要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啊。我们也需要在知道怎么样活在当下的时候，也更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为未来而活啊，为未来而活，让自己能够因为当下能够拥有更美好的一个未来啊。我们也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真正正可以进到水深之处，可以对信仰对于神有更深的认知和了解啊。那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啊，愿神祝福大家。 Amen。